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4月11号 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白宫表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不能继续掌权，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将访问莫斯科，那么美国给俄罗斯的压力能够改变俄罗斯的立场吗？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 川普将考虑各种办法来消除朝鲜的核威胁，而川普、俄罗斯还有离岸避税天堂，这是赢得美国最高新闻奖普利策奖报道的重点内容。北京颁布了办法，重金奖励举报间谍，这个办法引起了很多的热议。台湾的立法院长就李明哲的案子向中国政府喊话，我们还有其他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发生在美国一所小学的枪击案件。美国警方表示，一名枪手星期一在南加州一所小学开枪，打死了跟自己分居的妻子。这起谋杀后自杀事件还导致一名8岁的学生丧生。警方表示，53岁的西德里克·安德森进入圣贝纳迪诺的北园小学，开枪打死了同年的特殊教育教师凯伦·史密斯，然后开枪自杀。警方说，当时史密斯老师身后站的两名学生也被击中，两个人都被空运到附近一家医院。一名8岁的男孩死于枪伤，另外一名9岁的男孩现在伤势稳定。当局说，他们不认为受伤的两名孩子是枪手袭击的目标，据信他们是偶然中枪。 警方说，安德森跟史密斯老师结婚只有几个月，分居已经至少一个月。安德森有使用武器的刑事犯罪，还有家暴记录。他以访客的身份进入学校，深藏大口径左轮手枪，进入教室才亮枪射击。圣贝纳迪诺在洛杉矶以东，距离洛杉矶大约1小时车程。 2015年12月，圣贝纳迪诺曾经发生一起恐怖袭击案。 一对受到伊斯兰国蛊惑的新婚夫妇在郡政府的一个办公室集会上开枪行凶，打死14人。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就来看看跟叙利亚、跟俄罗斯有关的新闻。 白宫在星期一明确地表示，美国认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无法继续长期执政。 川普的新闻发言人斯派塞告诉记者说：“你无法想象阿萨德掌权之下，叙利亚会实现稳定与和平。我不认为这是可能出现的情形。”斯派塞说：“美国的当务之急要击败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接下来呢，就要为叙利亚的领导人更迭创造环境。”他说：“结束历时7年的叙利亚冲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为饱经战火的叙利亚人民创建一个能够留在本国。” 而不需要逃离祖国寻求安全庇护。川普总统上周下令对叙利亚一个空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美国官员认为，叙利亚利用该基地用化学武器打击反阿萨德政权的反叛分子，化武袭击导致数十人丧生，数百人受害。斯派塞表示，美国对叙利亚的攻击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次。那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就要访问莫斯科了，星期三他将跟 俄罗斯的领导人会谈，这次蒂勒森的出访是在美俄关系因为叙利亚问题而突然紧张的情况下进行的。蒂勒森指责莫斯科可能参与或者没有能够防止叙利亚政府对其平民使用化学武器。克里姆林宫则谴责美国向叙利亚一个空军基地发动导弹攻击是非法侵略行动。有关的详情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蒂勒森在前往莫斯科之前，先到意大利参加了七国集团会议。他在那里出席了一个纪念1944年纳粹屠杀意大利平民的仪式。 我们再次做出努力，要让任何对无辜人民犯下罪行的人承担起后果，无论他们在世界任何地方。
上星期五，也就是在蒂勒森发表这番尖锐评论的前几天，美国对叙利亚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袭击。叙利亚战机上星期二就是从这个机场起飞进行毒气攻击的，多达100名叙利亚平民中毒身亡。蒂勒森指责俄罗斯没有阻止这次毒气攻击，他敦促俄罗斯重新考虑其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立场。分析人士说，莫斯科可能不会理睬美国的这个要求。
但是现在美国的袭击已经发生，莫斯科要改变其支持阿萨德的立场是非常困难的，原因是任何变化都会被视为美国压力的结果。
大马士革和他的俄罗斯支持者否认使用过任何化学武器，并谴责美国的非法袭击。莫斯科切断了与美国在叙利亚的防空安全合作。俄罗斯和伊朗和叙利亚的联合指挥中心扬言，如果美国再次袭击叙利亚，他们将做出回应。
That's quite possible that American or coalition aircrafts and
美国或者联盟方面在叙利亚的飞机和导弹非常可能会受到叙利亚或者伊朗防空部队或者战斗轰炸机的攻击，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发展。
Fighter bombers, and that's indeed a very dangerous development.
尽管关系紧张，但蒂勒森和英国外交大臣的做法不一样，他没有取消原定的莫斯科之行。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迹象，说明他还在努力避免美俄冲突。
但是我认为很清楚，这些讨论的起点并不好，双方都有很多猜忌，我肯定会谈会相当的情绪化。
分析人士说，蒂勒森这次与俄罗斯领导人的会谈将为双边关系定下基调。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他说，美国总统川普要求美国有关官员给他提出消除朝鲜核武威胁的办法选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麦克马斯特是在美国海军的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驶向朝鲜半岛的时候对福克斯新闻说的这番话。他形容这个保卫美国西太平洋利益的决定是审慎的。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一表示，在这一地区部署卡尔文森号航母和几艘支援舰只是对朝鲜半岛的严重局势做出的对应。
我们要保持敏锐的警惕，随时准备应对和击败朝鲜的挑衅。朝鲜最近将有几个政治事件，他们有机会进行更多的核试验或者导弹试射。
朝鲜一直试图发展携带核弹头且射程大约8000公里能达到美国本土的远程导弹。朝鲜已经进行了5次核试验，可能在准备进行第6次。平壤最近不顾联合国安理会禁止此类实验的决议而进行了一次弹道导弹试验。麦克马斯特说，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佛罗里达的峰会上同意，平壤发展核武器的挑衅行为是不能接受的。川普呼吁朝鲜最坚定的盟友中国采取更为强烈的行动，遏制朝鲜发展核武器的野心。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他的外交政策备受关注。那么前美军高级将领还有前任五角大楼官员就说，川普呢应该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明，中国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制止朝鲜导弹跟核威胁，而且呢中国要放弃在周边海域做任何武装侵略的打算，要不然的话中国将面临美军的坚定回应。有关于这些官员们的说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布莱尔星期二在海军联盟举行的海空天会议上说，在应对中国各项安全挑战时，美国政府和军方决策人要停止过去那种胆小怕事、步履缓慢的官僚做法，要向中国表明美国有能力不让中国在亚太地区可能发动的武装侵略得逞。
We just have to be confident about it. It needs to be known 我们只需要对此充满信心。我们都需要知道，中国需要知道，如果他们试图以武力攻占台湾、尖阁诸岛和南中国海岛屿，而美国决定制止他们的话，他们会被击败。我们会蒙受损失，但我们会坚持，我们会赢得胜利。
近些年来，中国军方不断派舰船、飞机进入日本所管辖的尖阁诸岛周边海域和上空，以武力宣示中国对他所说的钓鱼岛拥有主权。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中国大兴土木，建造岛礁，部署军事设施。近几个月来，中国军方官员扬言要以武力攻打台湾的呼声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继续快速实施现代化，特别是提升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试图阻止美军介入中国未来可能在这些领域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作战行动计划的副司令罗纳德·贝利中将说，美军不惧怕这种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有信心击败任何潜在对手。
我们明白这种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对我们的威胁。我总是说，我对此非常熟悉，但是不要低估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员、陆军士兵、水兵和空军的能力，因为他们有一股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战斗精神。
在奥巴马政府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过亚太安全事务主任的布莱恩·哈丁对美国之音说，在朝鲜问题上，川普应该向习近平表明，如果北京不制止平壤的核武器和导弹项目，美军可能不得不采取中国不希望看到的军事措施。
如果我们找不到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将更多的萨德反导系统、更多的导弹防御装备部署到中国的邻国。
川普总统日前表示，如果中国不解决朝鲜问题，美国会采取行动。在川习峰会前，川普政府官员们说，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战略忍耐已经到了尽头，现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了。星期二，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海腾上将在国会作证时说，从战略角度看，解决朝鲜问题离不开中国，但美军会向总统提供解决朝鲜问题的军事选项。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据计算机安全公司塞门铁克的一份报告，美国中央情报局使用的黑客工具可能被用于16个国家发生的至少40起攻击网络攻击事件。塞门铁克表示，公司星期一发表的报告是基于维基解密网站上个月发布的中情局文件。该公司还发现，维基解密网站最近公布的黑客工具以及全世界各地发生的电子侵入国际金融、能源和航空航天机构事件有关。公司、大学和政府部门都是攻击的目标。中东地区是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地区。塞门铁克公司的报告中没有提到中情局，但是呢，没有人怀疑中情局是这些黑客工具的来源地。维基解密网站三月初开始公布这些黑客工具的时候，该网站不同寻常地说明了这些工具是如何从中情局网络情报中心获取的。中情局拒绝对塞门铁克公司的报告或者是维基解密网站公布文件的真实性直接发表评论。中情局一位发言人为该机构积极搜集外国情报的努力进行了辩护，表示美国公众应当对维基解密的行为深感忧虑。那么美国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现在已经开始对俄罗斯涉嫌通过电脑黑客活动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的调查进行当中。那么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德温·努列斯就表示，他因为受到了操守投诉，因此呢暂时退出这个调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努涅斯说，几个右翼活动组织向国会操守办公室投诉，指责他行为不当，所以在有关指控得以澄清之前，他将临时回避有关调查。努涅斯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是出于政治动机。不过努涅斯表示，他将回避调查，因为这最符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和国会的利益。他说，他将继续履行自己作为该委员会主席的其他职责。星期四，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对媒体解释了这项行动。
Chairman Nunes wants to make sure that this is not a distraction.
努涅斯主席希望确保这项非常重要的调查不受干扰，因此他想要抽身，让这项调查进行当中不受任何方面的干扰。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中重量级民主党人亚当·席夫星期四表达了他对努涅斯决定的钦佩。
我确信这对他来说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决定。当他宣布以后，我认为这对调查最有好处，这会让我们重新开始着手调查。我期待和科纳维先生合作，这次调查关键而且重要，我们必须全面回归正轨。
努涅斯说他将继续履行自己作为该委员会主席的其他职责，并会要求尽快与众议院操守委员就有关对他本人的指称进行对话。美国之音 VOA 时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内的最高新闻奖普利策奖星期一公布了川普竞选美国总统、俄罗斯海外活动还有离岸避税天堂与世界各地的关联等等，成为赢得这个大奖的重点内容。华盛顿邮报的大卫·法伦索尔德赢得了普利策国内报道大奖，他的作品包括多篇调查川普宣称的慈善活动，他跟他的基金会实际上给慈善事业捐助了什么。国际报道大奖由《纽约时报》获得。普利策奖评选委员会说，该报对普京向国外投射俄罗斯力量的进行了议题设定式的报道，包括暗杀、网上骚扰以及为定罪对手而制造证据等等。这些系列报道还跟美国大选有关联，其中一篇详细揭露俄罗斯黑客袭击美国政府的电脑系统，以及高调入侵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系统，导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令人尴尬的电邮泄露。希拉里没有能够在十一月的大选中击败川普。在星期一揭晓的普利策奖获奖名单里面，《纽约时报》获得三个奖项，成为今年夺得奖项最多的新闻机构。《迈阿密先驱报》赢得了评论性漫画还有解释性报道两个奖项，《华尔街日报》获得了一个奖项，《纽约每日新闻》跟另外一家媒体的联合报道摘取了最受瞩目的公共服务类新闻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几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首先呢，中国官媒在星期一报道，北京市国安局四月十号起正式实施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以更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这个办法鼓励市民举报间谍行为，最多可以拿到奖励50万，但是呢，诬告他人的人也将依法受到制裁。然而这个办法一出笼，就引发了外界广泛的关注和热议。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根据北京国安局的奖励办法，市民如果发现或知晓间谍行为线索，可通过拨打安全机关举报电话、信函或直接到安全机关举报，国安局将核查并评定线索作用及效果，分三级奖励，分别给予10至50万、5至10万、1至5万的奖金。奖励办法还表示，因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公民或其近亲属人身安全有危险，可向安全机关请求予以保护，未经举报人同意，举报人信息要保密。官媒引述北京国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中国对外交往增多，一些境外间谍情报部门也借机加强了对中国的政治渗透、分裂颠覆、情报窃密、勾连策反等破坏活动。国内极少数敌对分子极力寻求境外间谍机构支持，还有部分人出卖国家利益提供情报。因此，反间谍侦查有需要以创新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利用群众维护国家安全的积极性和自觉性，逐渐建立起防间谍网络。而根据中国反间谍法第38条的规定，间谍行为是指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指使、资助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参加间谍组织 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以外的其他境外机构、组织、个人指使、资助他人或境内机构、组织窃取、刺探、收买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引诱、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为敌人指示攻击目标，以及进行其他间谍活动。北京市国安局的举报间谍奖励办法一经报道，立即引发境内外媒体的转发和关注。中国近代史学者、时政评论家张立凡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国安局出台这个举报间谍奖励办法，应该与今年秋季召开的十九大换届有关，与强调今年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的重要一年有关。他说，
我想一定有关的，就是要严防各种的信息泄露出来吧，因为每到这样的重大的会议之前都有各种各样的消息被披露，这个就有可能被告密或者指为从事间谍活动。比如说要是我得到了某个消息我告诉你们，那可能我这就算是间谍活动。
张立凡表示，通过发动群众举报间谍活动，给外界的观感是政权不自信，也有些让人感到社会不正常，有点病态。他说，
奖励告密是历史上常有的一种现象吧，特别是王朝时代，不自信的时代可能就这方面就会草木皆兵吧，这个不是一个这个正常的社会现象，反映出这个政权的一种不安全感啊，甚至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吧。
举报间谍奖励办法的消息引发网友热议，更多的是调侃。有网友表示，找到发家致富的方向了，创新产业，北京朝阳终于可以经济成功转型发展了，从此朝阳区群众走上了发家致富之路。还有比较严肃的网友担心，又有好多冤案重回文革年代，还有人调侃说，感觉又回到五六十年代到处发动群众抓特务的时代。张立凡还表示，反间谍工作是要靠专业机构进行，这种发动群众运动的方式非常不严谨，容易造成混乱，甚至一些冤假错案。他说，
有可能就是造成一些人啊，因为利益驱动或者因为各种个人的恩怨，然后呢掀起一种告密之风，对于制造冤假错案可能在这方面频率就会加高。这个也有点像当年铁幕时代东德这个秘密警察搞的那一套，就是大家相互监视，然后呢相互告密。
有个别网友表示，有的间谍就是学生啊，当地百姓帮忙拍个军事基地照片，搜集信息什么的，没有电影里那么高大上，认同发动民间举报间谍活动。不过更有网友调侃说，被公民举报的间谍他得有多菜，能被群众看出来的间谍，我怎么觉得还是别揪出来比较好呢，放着业余级的蒋干不好好珍惜，非逼着敌人换一批专业级的余则成来吗？还有网友问道，当官的们把钱放在国外，子女们去国外留学，入外国籍算不算间谍？还有网友表示，50万奖金确实吸引，我空有举报之心，但是没有保证我自身安全的能力啊。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香港的消息。香港激进派热血公民的立法会议员郑松泰，4月10号下午，他透露遭到警方要求预约拘捕，起诉他去年在立法会倒插国旗、侮辱国旗、香港特区区旗的罪名。郑松泰批评最荒谬是政治大清算。 郑松泰在去年10月19号在立法会会议就议员宣誓发生争议的过程里面，把建制派议员座位前面的十多支小国旗和区旗倒插，建制派事后报警。五个多月后，郑松泰在星期一受到了警方落案起诉通知。据港媒报道，郑松泰表示被起诉他自己不感到意外，并且指出半年来一系列的事件，包括议员宣誓风波、法庭撤销议员资格、多人因为参与去年2月旺角骚乱而被判暴动罪等等呢，都反映了是政治大清算，他不会接受预约拘捕。报道称警方不排除上门拘捕。建制派普遍支持起诉决定，认为香港是中国一部分，港人应该尊重国旗跟区旗。但是呢，法律专家表示，香港的法律没有明列倒插国旗区旗是犯法，案件的争议焦点将是玷污是否涵盖了倒插。另外呢，郑松泰倒插的小国旗跟区旗尺寸明显的小于法律规定的最小国旗的界定，所以呢，应该是不属于法律所指的国旗。另外呢，香港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下午在北京接见了香港后任特首林郑月娥。此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午在中南海向林郑月娥颁发委任令，任命林郑月娥为香港第五任行政长官，7月1号就职。而在工作形式的会议当中呢，会见里习近平他称赞林郑月娥当选是实至名归，两次提到林郑月娥有担当，说她勤俭务实、爱国爱港、立场坚定、行政经验丰富，香港社会认可度很高。李克强表示相信林郑月娥能够团结带领新一届政府跟社会各界，希望看到香港有新的发展。然而有分析注意到，国务院总理在过去两届特首获任命的时候都有提到推进香港民主的内容，而今年李克强的讲话则没有谈到香港的民主或政治的发展，可能反映中央对港政策出现转向。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今年一月宣布参选特首，没有宣布政纲就获得了北京跟建制派大力支持，被外界认为是受到北京的钦点。他的竞选过程当中出现多次的失误，名望远远落后于不受北京支持的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外界普遍认为林郑月娥的未来治理将非常困难，目前林郑月娥组建政府班子也不是很顺利。不过呢，香港大学的最新民调显示，林郑月娥当选成为事实之后，她的支持率上升了10个百分点，达到 48%， 反对的是 46%。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妻子北京之行受阻之后呢，持续这个事件在台湾政坛发酵，朝野两党相互指责，立法院院长苏嘉全召集立院党团协商，希望能够拿出有效的对策。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星期二召开党团协商，议题针对昨天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北京行受阻事件。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妻子计划昨天乘坐长荣航班前往北京探视被中国拘押20多天的丈夫李明哲，不过抵达机场后被告知其台胞证已经被中国当局吊销，北京行随即流产。李静瑜赴京受阻后发表了致全国同胞信，表示不会向中共强权哀求会再站起来，不过他同时承认自己非常孤单、非常孤立、非常孱弱。立法院长苏嘉全今天向中国大陆发出呼吁，
中国大陆应该基于人道的精神，要让李明哲的家属或律师前往探视，这个才符合人道的精神。第二，中国大陆应该尽速的将事实的真相来向全世界甚至于台湾人民来做说明，尤其是他的家属。
苏嘉全表示，立法院党团要凝聚共识。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说：“
虽然我们可能还做不够，但是我们持续配合家属的诉求。谢谢大家，辛苦了，
谢谢。”
不过国民党籍立委曾明宗提出废掉陆委会和海基会，他说
没有错，现在的海基会跟陆委会一点功能都没有，我们的民众面临这种情况没有办法给予适当协助，真的不如把它废掉。另外呼吁中国大陆也要给予李明哲他的家属相关的协助，也要让李明哲有公开说明的机会，谢谢。
这位国民党籍立委还同时表示，
假设这个事情我相信发生在马政府，事情早就解决掉了，但是我们看到这次，你看民进党的立委也好都没有声音，你可以看看问问他们的讲法，谢谢。
民进党籍立委黄伟哲最近曾经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台湾重视人权，台湾也重视这个 是一个有制度有法治的地方，所以呢中国共产党就借着这个部分想要引起社会舆论，想引起借着家属的眼泪或家属的这个心情，想要逼台湾政府来跟中国大陆来要人来谈判。
评论认为李明哲案是对台湾朝野政党处理两岸关系的一个严峻考验。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的台北地方法院宣判，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期间占领行政院的11个人被判有罪，被告的辩护律师表示考虑提出上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行政庭长廖建瑜星期一表示，太阳花学运期间部分人士占领行政院的案件当中，涉及擅获他人等罪的10个人无罪，涉及妨碍公务、损害公务等罪的11人被判3到5个月不等的刑期，但是可以一颗罚金。
所谓的勘验的录影带、那光碟妨碍公务的行为是非常的明显，那也不是属于人群中推挤中所造成的一个所谓的强制的情况。
廖建瑜庭长还说，合议庭认为被告不应该将占领行政院作为抗争的最后手段，而应该先寻求其他的法律解决程序，比如大法官释宪等方法。2014年3月18号，国民党立委张庆忠有意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当中强行通过两岸服贸协议，引发了部分学生的不满，并冲进立法院占领议场长达22天，外界称之为太阳花学运。3月23号晚间，又有另外一群学生和民众冲进行政院大楼进行静坐抗议，并且和警方发生冲突，第二天被强制驱离。台北地方法院日前宣判，太阳花学运期间占领立法院议场被告的22名学运领袖无罪，主要原因是抗议行为符合公民不服从，避免了两岸服贸协议草率通过，带来的利益比占领立法院的损害还大，行为不具实质违法性。太阳花学运被告的辩护律师尤伯祥表示，太阳花学运所引发的318及324等事件，相关的被告都应该被判无罪，至于有罪的部分将和被告讨论是否上诉。
基于公民不服从的法理，基于抵抗权的行使，法院应该对这两个案件做相同的处理，相同的评价。
尤伯祥律师还指出，因为占领行政院的行动让当时的马政府没有再继续推动两岸服贸协议，阻止了台湾的宪政危机，让台湾能继续在民主自由的机制下运作。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表示，这场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是先立法通过监督机制，再来推动两岸的相关谈判，希望蔡英文政府能够落实，因为台湾需要建立适当的防卫机制，避免未来被迫和中国坐上谈判桌。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鹤鸣稍早指出，尊重司法判决，太阳花学运让台湾民主进一步深化，也提醒了大家，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不能确保民主自由及人民福祉的政府将失去存在的正当性。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日前透过脸书表示，面对不法行为就是要强硬，公权力如果不彰还叫做政府吗？不能认同法院判处 太阳花学运被告无罪，这是法治崩坏的前兆。台湾前行政院长江宜桦曾经针对126名占领行政院的人士提出了刑事告诉，不过民进党执政之后，现任的行政院长林权于去年五月撤销了相关告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川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尼尔·戈萨奇获得了参议院批准之后呢，终于在星期一宣誓就职，填补了安东尼·斯卡利亚大法官在14个月前去世后所留下的空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按法律规定，戈萨奇必须进行两次就任宣誓。周一，他先在最高法院不公开的仪式上宣誓就职，随后又与川普总统和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来到白宫的玫瑰园，进行公开的宣誓就职仪式。川普首先讲话，向最新就任的大法官表示祝贺。
We are here to celebrate history.
我们在这里庆祝历史。美国最高法院新的大法官尼尔·戈萨奇的司法宣誓就职。戈萨奇大法官，我只是想祝贺你和你的全家，这是特别的事情。其实我一直听说美国总统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任命，希望任命你这样伟大的人物进入美国最高法院，我可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荣幸。
戈萨奇法学院毕业后曾做过肯尼迪大法官的书记员，肯尼迪大法官主持了白宫的宣誓仪式，新任大法官戈萨奇表示感谢。
I am humbled by the trust placed me today.
今天你们的信任令我感到谦卑，我永远不会忘记，给予很多，期待也很多。我向你们承诺，我将尽我所能，成为这个伟大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忠实仆人。谢谢。
49岁的戈萨奇加入最高法院后，保守派大法官将保持5-4的多数。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现在除了透过市场压力还有好莱坞来对外输出自我的审查之外，也针对媒体动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主席香提·卡拉提撰写了一份报告，题名为《超越防火长城：中国如何成为全球信息强权》。卡拉提曾经担任《华尔街日报》驻香港记者，他日前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专访，就谈论到了中国如何改变媒体，如何争夺国际话语权。下面就请您收听采访的详细内容。
这份报告当中，你提到，当中国要在海外扩展其影响力时，或者是想要人们同意他们的外交政策，或者是在某些有争议的议题，如台湾、南中国海等，与中国政府站在同一立场。你能够就此说明一下吗？
我想中国的目的不是要确保大家跟他一样是一党制，但中国政府要确定国际环境要尽可能的有利于中共继续执政，这包括了确保国际环境和谐在中国执政的优先顺序之下。而他从各个角度下手，包括阻碍国际媒体的报道，不让媒体报道中国在南中国海作为的负面消息，或是在台湾、西藏立场的报道。我想已经出现了寒蝉效应，不敢谈论这些问题，因为中国会发挥其影响力，试图从源头就阻止这些讨论。这不代表这些议题就没有受到讨论，或者是讨论都偏向某一方。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有办法对整个体系施加更大的市场压力。在过去，它可能通过外交抗议，但现在中国可以直接影响发布国际新闻的媒体或是国际电影公司，运用所有管道，通过这些手段阻挡这些讨论，或是当新闻跟电影在制作过程就已经塑造成中国要的模样，这就是最大的改变。
So we talk about, you know, the university. 我们谈过了制片公司、好莱坞、大学，还有科技公司。那国际媒体呢？中国如何动摇国际媒体，让他们做中国想要他们做的事
？I mean,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so. 我认为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策略：一是试图影响国际新闻的报道。过去这主要发生在中国境内，外国记者还有外媒在中国的特派员都受到监控和骚扰。 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中国开始收购海外媒体，让他们生产中国想要看的节目。中国已经在全世界各地都这样做，买下广播电台，或是与中国官方电台连结，或是购买报纸。尤其对海外的华文媒体，中国政府的动作很积极，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见。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前都有很活跃的华文媒体，现在你看到那些华文媒体变得很压抑，但他们报道的内容也变得跟中国官方说法一致了。
Now you see that press being really tried.
另一个策略则是重新打造并赋予中国官媒光辉的新形象。我们看到中央电视台 CCTV 外语台换了新招牌，改名叫做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环球电视网看上去非常的专业，符合国际市场，而且起来也不像印象中的中国宣传电视传媒，看起来就跟其他国家级广播没两样。在我最近的一趟旅行当中，我看到了很多中国环球电视网，他们现在有很多有趣的多元的节目，但实际上还是一样的，这些节目还是不会触碰中国政府认为敏感的话题。正如其他国家广播试图做的，中国也试着将呈现一个形象，就是更多元、更有活力、更多种观点的中国官媒。你或许可以看到更多种的观点，但中国政府特别敏感的议题，你绝对看不到。
我们看到不只是中国在这样做，俄罗斯也正在进行信息战。他们的今日俄罗斯就如同中国环球电视网。我们谈过了许多美国的私人企业，包括媒体、大学、科技公司、好莱坞，某些政府部门我们能够施加规范，但有些纯粹是私人企业。我们要如何实施一个整体的全国策略来对抗在我们国家内部的这种影响？
我的身份不容许提出政策建议，但我会说，光是让人们正视这个问题就是很好的第一步。我想现在大家开始认识到，有些专制国家试图利用他的媒体来扰乱我们，破坏信任，制造困惑，而这让人们更加不信任那些诚实的、有信誉的新闻媒体。人们越来越明白，必须要有这样的自觉，这是一个很棘手的议题，因为解决办法并不是让阅听大众直接不信任他们接受的新闻。我想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自觉，对媒体的认识，让大众有能力去分辨什么看起来是真正的、基于事实的、有信誉的报道。你要如何区分开来？我想这超越了简单的核实，或是直接对抗这种信息战。我想很多美国人民，还有世界上的许多人都需要提高素养，对他们所阅听的媒体有更深的了解。还有提高素养指的就是提高素养，而非不信任所有你看到的报道。代表的是你要学习并了解你阅听的媒体，他们报道的消息来源以及他们的动机，还有学会区分什么是有信誉的独立的报道内容，这是第一步。
我还想追加一题，社交媒体方面呢？你的报告当中也提到关于腾讯、微信等等，他们现在正在向世界扩展，而中国的宣传官媒也有脸书和推特的账号，我们该如何建议大众学习区分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读到的东西？
这是非常棘手的，社交媒体的确非常的活跃，但同时也非常混乱。我想刚才说提高你对媒体的素养，同样也该用在社交媒体上，甚至在网络空间也更加需要。我知道有很多项目，尤其针对年轻人，提高他们的社交媒体素养，了解信息来源，以及如何不要光看标题就转帖或转寄。我想这是一个开端，但要了解，现在有很多国家都在社交媒体上，而他们都有一些特定目的跟议程。所以不只是媒体消费者要有自觉，各国也都要有自觉，这是很多国家优先的外交政策。我想这也是很多政策制定者正在试图厘清的。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国务院日前突然宣布，将在北京附近的河北设立一个全新的经济特区雄安新区。中国官媒甚至以千年大计来形容雄安新区的重要性。那么雄安当地居民对此事看法不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务院一纸批文，地处河北省白洋淀地区的几个发展较为落后的乡镇一夜间变身雄安新区。过去一周，河北省有关的股票飙涨，也不断有外省人涌入当地买房。 王立先是雄安本地人，他说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就是高兴，终于翻身了。
听这消息的时候很高兴吧，挺激动的，就是感觉这感觉咱们这地方就翻了身了，就是说等他们都说完后就有钱了，一夜之间就成了城市户口了，挺高兴。
但农民张瑞芝则对雄安新区持怀疑态度。
我担心这是以后的生活怕不如现在好，以后就像我们这个岁数的吧，文化程度低，是吧？你上这个工厂打工吧，没文化不行，是吧？你像，反正不好说了。
集团承诺公司所有项目以不建设、不销售为准则。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河北省画了一个圈，最先登上头条的少不了炒房团，大批外地人是带着沉箱现金蜂拥而至，想在房价飞涨前买几套房。但根据中国媒体4月4日报道，已有7人因涉嫌违规被刑拘，71家售楼部关闭。
被买房的不少，
是吧？
比如说这个北京的特别多，北京的下来了不少。北京的、辽宁的也有，
辽宁都有，
辽宁的也下来买来了。
哦，
他就是说，你这一见这个雄安新区，他这个买房的太多了，都上这边买来了。
中国官媒称，新成立的雄安新区与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的战略高度相同，而且将承接北京非首都的功能产业转移。但历史学家、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认为，雄安新区是否会雷声大雨点小还有待观察。
这30多年还陆续有那么个很多个就是类似的这种新区或者特区，但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这个雄安这个选址呢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华北平原在近十几年到20年一直在沉降，就是说它的地下水越来越枯竭。
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名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还有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他们一向非常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最近他们接受了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也谈到了史密斯议员他对于中国人权的一些看法还有其他的议题，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史密斯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即将举行会晤，您希望川普总统在会晤期间和习近平提出哪些议题？
我认为川普总统提出人权问题至关重要。我知道美中双方会讨论朝核问题，这是很适当的。朝鲜是个流氓国家，对韩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构成事关存亡的威胁。但川普总统必须强有力地向中国提出关于侵犯人权的问题。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他完全没有做到。不幸的，习近平和朝鲜一样，对自己公民动用酷刑，对妇女进行强制堕胎，以及其他一系列侵犯人权行为。我认为川普总统必须清楚做出这样的表示，他必须提出个别案例。首先就是刘晓波，他是诺贝尔奖得主，他仍然在狱中服刑。对像中国一样的世界强国来说，这样迫害虐待一个用和平文明方式要求政府尊重人权的人是不合情理的。这些是普世公认的人权，但中国只在嘴上说说，完全没有遵守执行或者保护。
川普总统最近发推文说，这次会晤会很艰难，因为我们不能再承受巨大的贸易赤字和工作流失。您对这样的评估怎么看？
去年美中贸易赤字大约为3650亿，这都是单向的，中国出口，我们进口。中国政府其实很脆弱，我们可以跟中国政府说，我们不是开玩笑的，你必须改善人权，否则你进入美国市场的能力会越来越小。所以是的，这会是个艰难的会晤， 因为奥巴马总统执政八年，他向中国政府磕头安抚中国，未曾有意义地对中国提出人权问题。前国务卿克林顿在首次访问北京时说，我不会让人权问题阻挡我们向中国销售美债和推动气候变化问题。那是奥巴马政府一个很糟糕很糟糕的政策。他为了和中国在其他议题上合作，完全把那些在中国劳改营里受苦的那些最优秀的有勇气的中国人抛在一旁，置之不理。人权议题是我们价值的核心，美国的权利法案是在所有我们最珍惜的文件中最神圣的之一，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是普世公认的。
在川习会前夕，您和卢比奥参议员提出释放中国英雄计划，请您进一步和我们说明。
Yes, we have a database that we maintain. It's the best in the world at the China Commission.
在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我们有个中国良心犯资料库，是世界上最完善的，至少有1400人在这个名单上。当然中国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良心犯，但这些人我们清楚掌握资料证明他们是良心犯。刘晓波就在这个名单上，他是我们最近提出的25个案例中的一个。如果中国想要受到尊重，想要被认为是世界强国，让人不是害怕他，而是尊重他，他必须先尊重自己的人民，但他们不这么做。在中国酷刑是常见的，时常用在政治犯和宗教犯身上。我1994年和来自保定的苏志明主教会晤，他40年来受到折磨，今天他生死未卜，下落不明。这是中国政府对良心犯施以酷刑的象征。另外，中国妇女被强迫堕胎和非自愿绝育，中国政府不仅杀害胎儿，还摧毁了这些妇女的情绪和心理健康。中国政府必须立刻停止这样的行为。
您过去几十年来不断提倡中国人民的权利与自由，这时常导致中国政府说这是严重侵犯中国国内事务。您对这样的说法有什么反应？
这是全世界独裁政权的固定反应。在南非种族隔离期间，南非政府会说这是主权问题，但他们当时极端地实行种族歧视。在苏联时期，当时他们滥杀自己人民时也这么说。我的第一个关于人权事务的访问就是在1982年到苏联，当时苏联独裁政权就告诉我，这是主权问题，你竟敢提出来。我是人口走私受害保护法案的起草者，这是美国国内和国际上一个标志性的法案，它保护人口走私犯罪中的妇女和其他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走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买卖妇女是没有国界而言的，他们把妇女变成像商品一样交易，这对妇女是一种严重的侮辱和剥削。在宗教自由上，中国从布什政府期间就被列为特别关注国家，但奥巴马政府执政八年期间从未对此做出任何反应。中国政府说这些是主权议题，不，那不是。当一个人或他的家庭希望践行自己的宗教信仰时，不论是法轮功、佛教还是基督教，他们都不应该被自己的政府所迫害，因为这是一个普世公认的人权。中国政府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其他地方都是在口头上说说，但当一个国家侵犯人权时，没有捍卫主权可言。
Hey Jessica, Fred.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好，各位听众，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这期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收听，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他希望在上个星期叙利亚发生化武袭击之后，俄罗斯将放弃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支持。蒂勒森在意大利参加七国集团外长会谈，叙利亚问题是会谈的焦点。蒂勒森说，大家都明白阿萨德家族的统治即将结束。会谈之后，蒂勒森将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官员会面。在意大利会谈期间，蒂勒森还与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外长会晤，讨论了美国对叙利亚发生化学武器袭击所做出的反应。瑞典卡车恐怖袭击主要嫌疑人的律师说，这名嫌疑人承认犯有恐怖主义罪，并且接受被逮捕。上星期五发生的袭击造成四人丧生。斯德哥尔摩一家法庭星期二对39岁乌兹别克国籍的阿基洛夫一案进行庭审，他的律师埃克里森在法庭上做出了上述表示。当局说，阿基洛夫驾驶一辆偷来的卡车，在斯德哥尔摩的奥伦斯百货公司冲入人群，造成四人丧生，15人受伤。阿基洛夫本人星期六早上被逮捕。阿基洛夫去年已经受到情报部门的注意，他在避难申请被拒绝而可能被遣返之前失踪，当局也知道他同情极端主义者。美国加州警方表示，一名枪手星期一在加州南部一所小学开枪打死了与他自己分居的妻子，事件中还有一名8岁的学生丧生。警方说，54岁的安德森进入圣贝纳迪诺的北园小学，开枪打死了53岁的特殊体育教师凯伦·史密斯，然后开枪自杀。当时在史密斯老师身后站着的两名学生也被枪打中，两人被空运到附近的医院抢救。一名男孩死于枪伤，另一名男孩起初伤势危急，但是警方表示已经伤势稳定。当局说，他们不认为受伤的学生是枪手袭击的目标。计算机安全公司赛门铁克的报告说，中央情报局使用的黑客工具可能被16个国家用于发生的至少40起网络攻击。赛门铁克说，公司星期一发表的报告是基于维基解密网站上个月公布的中情局文件。公司、大学和政府部门都是攻击的目标，而中东地区是网络攻击的主要的目标地区。赛门铁克公司的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中情局，但是没有人怀疑中情局是这些黑客攻击的来源地。香港激进派的立法会议员郑松泰4月10号下午说，警方要求预约拘捕起诉他去年在立法会倒插国旗、侮辱国旗驱旗罪。他批评说，这是政治大清算。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香港后任特首郑月娥。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